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正法轮殊菩萨。
南无正法轮殊菩萨。
南无宪法满明菩萨。
南无宪法满明菩萨。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诸位菩萨。这个大乘起信论啊，它这个在真正分里面分别这个因缘分、利益分，后面将这个介绍这个真语和生灭。真语生灭，我们把这个真语已经讲完。这个真语分成两种，一种叫离言真语，一种叫依言真语。这个离言真语讲的是说离言真语和这个随顺真语，它是讲果，讲佛的这个果上的境界，也就是佛陀究竟不可思议境界，不可思不可议啊，不能用语言表达，还是绝对法界的绝对体。他说这个随顺真语，也就是说这个真语随顺尊生的念头，不爱真语。就比例来讲尊生在地狱我们的父性会随着我们这个念头到地狱这个尊生念头是天堂，那么说我们的真语本性呢，就随顺我们的这个念头在天堂。那么说我们的念头是五界，那我们的真语就随顺我们的念头呢进入到人道。所以这个十法界所有的境界是众生的妄想、分别跟执着，但是不爱真语，所以真语是不障碍的。所以佛，也就是说，如果有爱的话，那说我们尊生这个堕地狱，那我们的父性要不跟着，那就地狱尊生他就没有父性了。如果我们是到天堂，我们的父性不跟着到天堂，那我们的这个天堂的尊生就没有佛性了。那我们人道有没有佛性呢？肯定是有佛性的。所以每个尊生的佛性为什么到哪里跟哪里呢？因为真语是随顺，是随顺尊生的念头，所以尊生的念头不爱真语，所以真语不障碍的。所以呢，他在地狱在天堂，但真语的本身他还是清净的，他是有幻的，他还是寂灭的，他还是庄严的啊。他说这个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在大乘佛法来讲的话，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境界的尊生他都有机会解脱。所以地狱底下就是地藏菩萨，虚空的就是虚空藏菩萨这个境界里就有无尽藏菩萨，还有这个不管是天上，所以十方就有十方诸佛，就有十方菩萨应现，十方诸佛这个浮现在尊生一切境界之中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尊生不管在任何一个境界里跟佛它都是有连接的。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跟佛都有连接的。这个就是为什么要介绍离言真语和这个两个相那一言真语呢，是这个一言真语它主要是讲这个这个始觉跟本觉，是吧？因为始觉跟本觉它要介绍这个因为有始觉尊生的迷要介绍本觉。那为什么要介绍本觉呢？因为介绍本觉是因为尊生了迷了，要把本觉介绍给大家。所以本觉的体呢这个就是讲这个讲本觉是有尊生有始觉，有开悟，这个始觉就是要知道这件事情。但知道的这个真语，他这个知道为什么要建立知道？因为尊生迷了讲本觉，因为本觉才讲始觉，因为始觉才讲本觉，是吧？所以这两个。所以呢，这个一言真语这个后面呢，他讲的是生灭法，因为这是介绍的这个 一言真语和离言真语是讲的是真语体。那这后面的介绍是生灭法，生灭法呢它介绍是很多的啊，后面叫阿拉耶识觉亦不觉，本觉亦实觉啊，实觉啊，后面介绍非常多，就是这一品呢是非常多的，也就是阿拉耶识。所以这个啊，在本觉里讲，因为本觉和始觉后面啊，在前面讲的那个一言真语的啊，他就介绍了空跟不空，叫于实空。介绍本觉的时候啊，叫于实空啊，还有于实不空。那于实不空是讲性德，前面都已经介绍过。我这样的，因为我们时间长了，可能就忘掉了。也就是说啊，这个性德是不空。就比例来讲，不空是什么呢？就是讲见闻觉知啊，这个空跟实啊，就是说这个名跟相，它都是一个感知体，它不是呢啊，它不像这个离眼真语，离眼真语它是离开眼齿的，所以呢，我们没办法用我们的尊身的觉度，我们只知道就可以了，就是我们的佛性，就知道有一个佛性。但是呢，我们一言真语呢，它是要介绍，跟众生介绍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离眼真语啊，神性真语，这个真语本体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是一言真语。首先呢，介绍了啊，从子觉跟本觉，因为始觉才叫本觉，不是有个本觉，因为你迷了是本觉，所以本觉之明也是不存在的，啊，就是因为你迷了。是这个啊，迷了是在生灭里面，后面要介绍生灭，因为生灭要介绍你不生不灭，因为不生不灭它是我们的真语，但是你不认识它，所以呢把它方便起了一个名字，我这个名字叫什么呢啊，叫做本觉啊，所以我们讲阿弥陀佛是本觉啊，你念佛这个念呢叫做始觉，所以始就是念阿弥陀佛，这叫始。然后呢，佛呢是本觉，是念阿弥，是一个本觉啊，它不应该有这个名相，但是呢，尊生必须要啊，因为通过知道以后啊，产生始觉，所以本始一体的啊，所以呢，这个那始觉跟本觉，这个它是一言啊，一言它就用文字出来啊，啊，有言辞啊。那说，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我们一个啊，这个于是空，于是空，其实我们从这个心经里面已经介绍过，或者是大乘圆觉经里面也介绍过。也就是说，我们俩就是啊，我们的心性啊，就是我们的心和性心性啊。然后说心性的这个性啊，其实就是本觉，是吧？而心性就叫于是空，于就是不等的意思，实它是真实存在的，就是，但是呢空啊，它的空它没有任何文字现象啊，但是呢不空什么，它有文字，它有现象，大家什么文字呢，就是见闻觉知，就是你的见，就是见从哪里出来呢，就是我们心，就像是心啊，他说我见闻觉知，或者是念观想，这个都是心的范围之内。心就是有觉性，就是有见闻觉知的这个觉性，就是感知。感知就是说，因为有性才会有感知，没有性没有感知，讲虚空它就没有感知，对啊。那虚空自体无感知，但是虚空明求相是有感知的。只要有感知，肯定后面有心，因为有心后面一定有性，我这个性叫如是不空。如果要是空掉了，如果要是你的这个本觉是空的，没有了，那不应该有感知啊，诶，我空怎么出来的，是吧？或者说明跟相是怎么出来，我们写个名字叫虚空明，然后呢空呢是个相，我这个相是怎么出来的呢，它是感知，肯定后面有个觉性，叫法性，觉性、见性、闻性、觉性、知性都可以。我这个性呢，它能感知，性是不动，但是呢，它能感知。 我这个感知并不影响它，它还是体，因为它就是个理。那么说这个感知呢，于是不空，它才会有这个于是空这个真实体才一个呢不空，于是不空。这个不空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见。那见是从哪里出来的？虚空为什么见没有见呢？花为什么没有见呢？看不到我呢？就是，所以呢，这个见呢，就叫什么？我们讲于是不空。于是不空从哪里来？你讲叫性德，性德，性德就是性之德。就是，其实大家坐这个地方，你的这个见闻觉知，包括你看到我这个身体，还叫它叫常佛。那说是因为一个于是空啊，才有一个于是不空，不是我自身存在，是一个于是不空。这个不空从哪里来呢？就是说不空是从于是空里面出来，也叫性里面出来，所以叫性德，非从外来，外是不会来。就是你看到的虚空，绝对不会外面有个虚空的像，也没有一个虚空的名字。你看，就是说虚空不自来，就不会。就然，如果你没有心来了，对你也没有关系，因为你必须先说虚空不知道虚空，桌子不知道虚空，虚空不知道桌子，它来了也没有意义。就是说，也就是说，因为只有性能感知，所以虚空从哪里来？从性中生，所以能看到虚空叫性德，叫不空性德。所以呢，所有名相都是性德，所有见闻觉知都性德。所以它这里面是有观照，大家坐在这个地方一个观照，你就知道性里面，于是空就是性，不空就是一些相，就是一些法，就是所有的法成性众生，这叫不空啊。所以这样的呢，这个，所以这些法呢是常恒不变，尽法满足啊，清净的诸法非常满满的足，不空。你说一无有相可起，起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这个空它不自己，就是成性众生，怎么起呢？就是你手拿起来都是性里面出来的，它没有取，它没有舍，知道吧？所以呢叫离念境界，它这个。我说拿起来成心，非成养生，是现身心感知。光一个眼睛是没有用的，眼就是一个道具而已。就是我手拿起来，它是这个现身，它呢是一个离念境界。手拿起来，它自体是没有念头的，但是看你是离念境界啊，这个为论证相应，也就是说，这个它这个啊。可以，这个你要把自己妄念去掉以后啊，就是把你二元的那种无明去掉以后啊，它就会有证啊，你就会进入到了一种这个，就是成离眼真语和这个一眼真语啊，可以它是可以证得的，因此呢，就像琉璃一样，整个世界性和这个德，性是于是空。而这个德呢不空，这个不空，这个不空它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念头，就像做这个摸头呢叫性，叫空，于是空。这个桌子呢于是不空，前部的桌子就是摸头，前部的摸头就是桌子，它就像琉璃一样，你就可以看到整个的名相啊，就是见闻觉知，它都是性里面出来，这个性是空的，而这个相呢跟空呢它是不能取，它是离念，无取无舍。你在观照到一定的时候，你一念不生呢整个世界就变成琉璃，它是有证的，就是你会有这种这个限量啊得到一个作用。那我说后面讲这个，其实这个呢就是讲这个离眼真语和一眼真语这两个体就进讲完。那后面呢介绍就是阿拉耶识，讲生灭法。这个阿拉耶识在唯识上面叫阿拉耶识。那说这个他这里面介绍是阿拉耶识，实际上在书上没讲这是阿拉耶识。 啊，他也讲了啊，这个非一非一的阿赖耶识啊，不像这个唯识里面的阿耶列识，唯识的阿赖耶识就是我们第八识的这个净准子和这个圆准子，觉得，而净准子呢，就是说它本来清净的，对吧？啊，这个讲他的介绍就叫真语啊，那圆准子叫阿赖耶识。阿拉耶识是唯识里面方便离名，其实不存在的。所以过去人家说什么第六识第七识觉得都是方便的，如果你了解离眼一眼真语的话，就像一起啊，我们在讲心经的时候讲到这个种性，就是说一切种在性，一切性有种，就是种就是三千大千世界，这个性就是讲本性，本性多大，种就有多大，那叫大种，是吧？所以叫种性，种就是说神过的见闻觉知啊，名相都叫种，对吧？虚空色身相都叫种，我这后面一定有性，性是叫一性，一性种性啊，对吧？那说这个在种性，那你的身体眼耳鼻舌身地火风水都是要种，是吧？种性，但是性。一性种性就是无量的意思，对吧？他说那说那阿赖耶识在哪里安立呢，对吧？你不能说阿赖耶识，就是说这个阿赖耶识它是一个也是一个介绍万想的一个别名，其实就是方便教化起了一个名字叫阿赖耶识，我们讲叫远识，就是说就是暂识啊，暂识就禅识，我们讲暂识，对啊，所以这个暂时这里面介绍的暂时呢，跟那个唯识的这个暂时啊，它这个有一点区别的。因为阿赖耶识在这个唯识的观点来讲的话，阿赖耶识是没有真语的，知道？就是阿赖耶识就是一个妄想，就是说我们众生都在妄想里面，就是他认为这个后面是没有，他认为这个题跟真语没有关系，但是呢它是只有你了解这个一切诸法空相啦，或者说这个转世成智啊，才能见到真语。他说真语就是说触动我们的真语准则，真语准则显现出来就可以转前五识，转为成所作智啊，或者是第六识妙观察智啊，第七识的平等性智啊，到了第八识的大圆净智。这些字是什么字？都是净字里面的字，也就是真语之字。就我们三生四字，三生法生报生化生四字，我们讲就是根本字、偏一切字、道种字，还有这个一切准字。他说这个，如果你要是没有触动我们，就是你的关照没有触动我们的这个真语的话，他说那都在妄想，都是没有自信的。他认为我们这个念头里面是没有自信的，但是呢这里面就不一样。这个大乘起信论认为所有的妄念后面是因为有自信的推动，如果没有自信不可能有妄念。就是我现在看到你，我们说在唯识是认为我看到你呢就是虚妄了，就是二元对立就是虚妄了，他这个看到见闻，你的见闻就是妄想，对吧？你的名和相都是妄想。但是呢因为从这个大乘起信论的观点来讲的话，名和相，这名相是怎么出来的？名相不自名相呢，它是名它不自名了，相了不自相，那谁瞬间能知道名相呢？肯定有心，心后面一定有一个性在推动它，就是没有性的话我怎么知道你呢？后面有性啊，就是桌子可能这个桌子后面一定有木头在那个地方呢，没有木头桌子怎么会显出来呢，就是所以桌子跟木头它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所以唯识观点是把木头跟桌子分开来说，木头叫真语，桌子叫做妄想，所以它妄想是没有浮现的，他们这样讲，就是说也就是说这桌子是没有浮现的啊，就是桌子没有浮现，它为什么有个这个桌子的名和相呢？就是，所以这个 这个如果没有复兴，我们就不需要谈了，是不是？那谈什么呢？所以觉得那为什么会谈呢？知道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有个听法，一个在说法呢？知道就是说听法的跟说法的人好比是这个桌子，是不是？他说你为什么听说法呢？因为你有个法性。我为什么你为什么会听法呢？因为后面一个法性。所以呢就是说所有的相正好是显我们的佛性，就诸法显现，一切诸法正好显心，所有的法它正好是把我们心显出来的。所以为什么叫欧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就是见一切相非相它就是佛，知道吧？所以见到法见到心，那就是跟真如相应了。如果你见到相是相，那叫生灭。就是说就像为什么比例来讲，你做恶业，作为无明，他就会生司法界。那司法界是怎么出来的呢？就是如果要是我做恶业，要是妄想，不应该是六道轮回呀、是妄想，没有自信嘛？那六道轮回怎么出来呢？你想啊，六道轮回它无限，就像风吹过树上去，就像石头打到我们头上，石头打到我们头上，那石头会有果报吗？它不应该有果报，因为它没有自信呢，就不应该有果报。所以，那我骂你，你说。有没有果报？它有果报。为什么有果报呢？谁在起果报的作用呢？肯定是佛性嘛。如果没有佛性，怎么会有果报呢？是吧？其实你要，所以佛性呢，跟我们这个生灭法，它是一体的，知道吧？所以呢，不能分开了。所以这个大乘起心的这个万想跟生灭是同时住进的，就是只要有生灭。只要你有发现了生灭，就一定是有佛性的。如果没有佛性，生灭不自生灭，就生灭花它在生灭，花它的生灭。如果没有佛性，谁知道它生灭呢？你说花怎么知道自己是在生灭呢？不应该发现它，就是因为有佛性，它就有生灭；没有佛性，它生灭非生灭。我非生灭，按照究竟来讲，非生灭就是说它非生灭就是佛性，知道吧？也就是说那就是本性，因为我们讲离言真语叫非，是吧？就是说生灭非生灭，不是生灭那就是真语嘛，就是因为真语它就不生不灭嘛，没有生灭的体嘛，是吧？所以介绍阿赖耶识呢我们也称这个阿赖耶识，我们一般人认为叫暂识，是吧？暂识其实我们介绍后面就知道什么叫阿赖耶识。心生灭者，介绍生灭法，知道？心生灭什么叫？前面介绍的就真语，是吧？讲真语，现在介绍生灭，就是心生灭，叫心真语，心依真语，是吧？现在心生灭，心为什么真语呢？对吧？叫心为什么会生灭呢？知道？以如来藏故，于而有生灭。有生灭心，就我们有个如来藏。什么叫如来藏呢？如是如语不顿，藏是当下。就是说如语不顿叫性，我们的性是在任何一个时候不管怎么变化它的体质不能，这叫离言真语。前面讲了说来是离，是我们讲叫随顺真语，是不是？随顺真语就是随尊胜性现尊准量，就是说司法界境界，就是说真如都在那个地方，尊胜一念就能跟他相应。因为就是到地狱到天堂，我常常讲嘛，就地狱火不会烧自己，火不会烧火这个刀不，那个刀虽然刀伤火海，但是刀伤火海自己不会把自己伤害了，是吧？为什么？因为那是真如体，是吧？真如体不会自己伤自己的。但是呢也就是说如来，仅仅如来，我们一般阿弥陀如来，是不是？如它肯定是离眼的，如是离眼的，就是真如体，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知道？来是限量的，限量的，就是依尊生，就是随顺尊生而现前，普现尊生六根前，在这个华严经里面，就是说如来。变法界身普现一切尊身前，就是尊身六根面前全是如来的法身，知道？他为什么普现在你的面前呢？我们不要把它抽象了，知道？他普现在你的六根前 啊，六根钱就是所有的境界的本体啊，叫如来。但是你没有悟到之前，二元定律万想，所以它称为叫障，记得？什么叫障呢？就藏在你的万想里面，记得？你看成色，这个语呢，就是藏在色里面，记得？你眼睛能见，这个语藏在哪里呢？就藏在见里面，知道？所以藏在那个地方的见，那个见的万回，就是万回一道就是色，万回一道就是。就是色里面的就花往后面一道，那个就是障，就是鱼，记得鱼花现前是我们的妄想，就是我看到花是二元定律的妄想，这叫实。但是花自体是因性而邪，非成实身，不是从实里面出来的，是你出来了一个实，而不是实里面有一个花，记得？就是你眼睛看到这个花生出了一个实，而这个实以为有一个花，有一个眼睛，其实不是的，是花，是这个花给你的眼里面生出来一个实。那花从哪里出来呢？花成性身，知道？花成性身，就是说我们的眼这个见从哪里出来呢？见根从哪里？也成性身，知道？也是从性里面出来的。所以性身出来的是叫什么？前面讲的叫性德，是吧？性呢是叫我们讲叫本觉，这个我们讲叫如是空，知道？而你的见闻觉知和这个花的名相叫什么？叫做性德。然后呢，你看到了你这个性的这个德，就是说你性里面的眼根，我见到性里面这个德不认识，产生了无明，就叫识出来。而这个识呢，二元对立，就是说因为他出来以后啊，他自己就像自己出来以后啊，来分别自己，分别自己，就是说你现在就像灯里面出现的光，记得？而这个光呢，在说灯，记得？就是说这个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不知道自己是从光里面出来的，记得？他这个光呢，在说灯怎么样的好，怎么样的坏，是吧？其实呢，光一生气把灯一灭掉，连你自己都没有了，是吧？所以呢，自己在猜自己。所以一样的，就是说在你这个识呢，在分别你的眼睛分别外面的这个尘的时候，就是尘，就是这个花是代表所有的，就分别外面的尘呢，其实在分别自己，知道？所以叫自个闹，就自己在闹自己。所以呢，对自己我不认识，是因为这个不认识。所以呢，那是不认识不能代表它不存在，就是如来藏的性德，它是性证出来的这个德或性的话，就德呢就叫做来的意思，就是来，而这个性呢叫如，就是所以如来藏在哪？就是你信仰你了，如果没有如，没有如，没有性，就像这个光，如果没有灯，光就不存在了。所以你虽然在打妄想分别自己对跟错，但是呢还是要依靠他的。没有这个灯，我告诉你，你想打妄想也打不了，没有你能怎么打妄想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世界到地狱到天堂，如果没有信，没有信德，那说十法界和你的见闻觉知都不可能出现的，是吧？所以你想堕地狱也堕不成，升天堂也升不了，就是说，但是呢，但是这个性呢，这个本体呀，它因为它不生不灭故，所以呢，司法界就随着万想而流落的三界啊，它不会结束的。就是说，按照真正学佛人来讲的话，因果是存在的。如果你不解脱，我告诉你啊，无始无终，一定会受果报，就是这个果报将来早晚都会要现前的。那么说我们现在明白了以后就知道了，就是说从我们现在是一个反复的阶段了，那么说怎么去成佛，就要了解，就是说你不要去求证，不要去攀缘，不要去往外走，就当下的你的眼里面那个这个体叫如，就如来藏在哪里，现在讲的是如来藏，是吧？如来就是要认识到如来藏，生命里面要认识到如来藏里面，就是我现在看到花，我应该在花里面进去看我的鱼，明白吗？ 我也要从这个德里面看到愚，这样你看到愚，你就辨别了德，就你就找到了自己。所以你自己在哪里？在色里面找，声音里找，香里面找，就浮现这六根线，在你的见闻觉知往后一退一步就到了，就是这样子。因为它跟你很近，我常常讲，就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就是讲本性，皈依法就是轨迹，是吧？所有的轨迹都是本性的轨迹，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一切法力啊，是本性的轨迹，是吧？就是说你像看到见后面一律性，性的轨迹是什么？性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对吧？为证能现，就是只有证才能明白，不证的话啊，不能用言辞或妄想去了知的，要证啊，这个是有证。证的体是什么样？我们讲就是说，在《圆觉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色摩他刹那三摩地啊，它是有清净啊、圆满、如幻啊、寂灭、遍十方啊，这个就是圆觉。你要证到十蕴，你会感觉到自己像极乐世界、像琉璃世界，你在此世界完全能感受到的，就是可以感受到琉璃世界。就可以感受到的。那么说我们就知道了啊，就是修行非到处跑，为什么要接下呢？就是把你心停下来。为什么出家呢？就是停下来往回找。我们把大把的时间成见闻觉，因为见闻觉知是现成的，是吧？就是你在哪个地方找呢，是吧？见闻觉知你在庙的三山殿啊、甘甘湖啊，那这是说四无山的一种生存法则，是吧？就是庙，你在庙的三山里过堂，就是报师父恩，报常住恩，就是三山殿磕磕堂，就是说，你这就能报恩了，为什么？但是你的见闻就是往回一走，就是佛性了，知道？比如说，如果你知道佛性了，但是也不能睡，只反向的睡觉，我们去你要去做点事情，是吧？就是说，在让师父欢喜啊，就是说，如果那说这个师父啊。这个主持是名列和尚还是什么和尚，我认为是知光，是无关紧要。你悟了，我告诉你，你在诸传里面都可以修行，是吧？那是说报师父的恩德，让师父欢喜，就是师父有贪嗔痴，让师父欢喜就可以了，知道吧？你一修你的行，让师父欢喜，把大殿打扫干净，是吧？把常住搞干净，就让师父欢喜，你就已经报恩了。那么说剩下你干什么？你修行的时候反观你的见闻觉知，因为见闻觉知无处不在，你的这个名相无处不在，是吧？所以呢，我们这么一个清净的道场，为什么修行先要找一个清净的道场呢？找一个清净的道场，不尽量事情越少越好，不要搞得一天到晚都忙忙碌碌的干活。就是说我做香灯师，我就好好做香灯师啊，我做智客师或者是做圣智师，把那个事情做好，然后这个事情做好，那、我认为很简单。作为我们是一个人，这点事情应该是可以做好的。社会上才累呢，你想一想，社会上为了争名，为了夺利啊，男女吃喝嫖赌多累啊，是吧？这个养二逼色身意，见闻觉知向外攀求，那多累啊！啊，追求名色相，是吧？多累啊！那么说我们在寺庙这个地方啊，做智客师啊，做圣智八大知识，其实每个人分一点点小小的事情，在这个事情上面，因为你见闻觉知要靠事展现出来的，就是没有事你怎么展现名相，没有事你怎么展现见闻觉知呢，对吧？所以见闻觉知一出来，你就看到了，就认出了你的佛性，是吧？名跟相一出来就认了佛性。不是说哎呀花美呀才有佛性，不是这样的，知道？花美有佛性，那牛舌能不能见到佛性呢？就是牛舌照样能找到佛性，就是你的见闻觉知跟牛舌有什么关系呢？就是牛舌也是四大组成，后面也有本性啊，就是牛舌原来也有佛性。一天到晚泡外面玩，看花看水，然后配照片，然后说啊，写出一段很美的诗词，然后讲佛性，讲黄花般若无非佛性，那为什么就牛舌大便无非佛性，又不开心了？要看黄花，这个小草，这个鸟去叫的声音，这就是佛性啊！你看到人家打架声音就见不到了， 就是说我们老是显着一些很美丽的一些表达，复兴的显现，这种很美是代表你的心美，知道你心很美，知道你在任何地方都看到优雅的佛性，就是在任何一个境界呢，在流石坑里面，你心里面享受非常美的佛性，这个才叫美，是吧？所以它要展现出内心那种美，而不是表面的这些色身相无触法，或者说你心情很舒服这种东西。我告诉你，以那个为选择的话，那你变成游山观水，你说自欺欺人，是吧？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跑外面游山观水，把它当作佛性，其实呢一定要非常观的非常熟悉。如果你要不熟悉，你一游山观水，看到外面的美丽的境界，马上就被它迷惑住了。就是说你小花小草都把你迷惑住了，那了男人愚人就迷惑不住吗？就是我常常讲，就是说小小的这种诱惑都受不了，那说跟男女在一块睡觉你能受得了吗？然后看到了美丽的，特别是夏天，那更麻烦，是吧？那些鱼人把衣服脱得光光的，留这么一点肉这么多，那你在外面不得念头吗？很难做得到。所以呢，就毕竟我们在一个地方呢，把这个复兴呢，在一些不好的地方或者一草一木里面去观察，就是说你能观察到内心里面不动的体，已经不受外面的名利财色这虚幻的东西干扰你了。你才能够稳定下来，不然的话你根本就没办法稳定，是吧？是因为我们因为有余来障，前面讲离眼真余和一眼真余啊，他说讲的这两个体就应该这个余，那说在生灭体上来讲就叫做余来障。余来障就是没有开心之前在干什么，知道没有开心，你在二元对立无明，是因为他故名为余来障。所以呢这个欲来障故，一欲来障故就是生灭，就是生生灭灭啊！啊，你看到这个花哇，一生一灭啊，都是要一欲来障，没有欲来障，它这个生灭的相是会显出来的啊！所以就是说，我们不要比量，欲量、精量、生一量是为了限量，什么限量？就是花在摆的时候，马上就会把你的这个心性就显出来了。花为什么摆？那么说我们要了解，在你没有看到花之前，那个花在摆，我们抽象就不叫佛法。什么叫不叫佛法？就是说昨天的花，是吧？昨天的花在摆，那跟今天心里面想的这花在摆没有关系。或者说抽象的，就是说我们会一个抽象的概念，就是说春天的花一定会开的，这就是你一个抽象的感觉，因为是一个想过去见过春天的花开了，所以呢你今年一定会说春天的花会开，这样。所以呢你讲春天红花开了，那个叫做比量了，或者是预量啊。什么叫比量？因为人看到了就去年的花开了，你今年想花会开，那说变成意识上的这个东西，这个意识上叫做比量的东西，它不是佛法，这样。所以佛法它是限量的啊，限量就是你看到花雷洒了，如果没看到就别谈。就是我们达摩大师说你还有生死吗？就我还他就说我或者是我没死啊，我没有死，我不讲死的事情，就是说还没到死，你讲死的事情干嘛？就是说不限量。如果你讲死，是因为比量上比出来的。就看到人家死相，我自己一定会死的，这是比量，不是佛法。就是说我现在看到的这身体，如果我没看到它就不存在，知道吧？它就不存在，看到了就是成信心的出来的，因为有信心才看，别人看到那是别人的信心，我看到是我的信心，是吧？所以就是说这样你现前看到的生命一定是以欲来障，是吧？就是说我们要活到当下来。那为什么讲叫无念呢？无相呢？无处呢？就是说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所有的你看到花在摆动的时候一定是以你的决心来摆动的，这个摆动不是相貌，然后你知道吗？你告诉别人那个花在动，这花在动，其实有没有花在动呢？是你心里面的，因为没有性就没有心，没有戒，那说这个花是戒呢 还是相呢？对吧？它就是见，它就见的本体，就是我现在看到你一点见，见生出来的，就像虚空，就是虚空不知之为见人之，就是见才一个知，对吧？但是呢，有了这个见以后呢，我们有人所啊，有这个屋是吧？就是说有外面有一个空，这边一个人，他说啊，中间啊有一个人所的这个体，就是三人不空，是吧？所以三人不空，所以呢，这个如来藏就藏在里面，如来藏就藏在里面，就是有感知。你要真正记住，有感知，有见闻觉知，你一定要在这个地方下功夫，明白吗？不要再抽象说啊，我在山那就化山，不要用抽象，一定要现在当下。你就说你现在想五台山，也是你在想，就是昨天也是你现在在想昨天，昨天不存在的，就是现在在想昨天，你现在在登念头，这个登念头的这个东西呢，这叫依如来藏才是昨天。就是说你早晨吃稀饭，一定要依如来藏，如果不依如来藏就没有，如果没有如来藏，昨天吃完饭。就是一个机器人在吃饭，然后第二天如果他没有记忆的话，就是不设置记忆的话，他没有就没有了。问机器人昨天，他不懂，他听不懂，他不知道昨天是什么东西，因为他没有记忆啊。那说没有记忆，他为什么没有记忆？因为他没有佛性啊，你知道。那么你想一想，就是说昨天就是说我现在想昨天，那也现在想，为什么现在叫依如来藏？如果没有如来藏，昨天是不存在的，是吧？那依如来藏，昨天也不存在，就是今天的一个昨天的概念，就是没有一个昨天，就是今天的概念。那概念从不出来呢？从这个如来藏里出来，就是一切法依如来藏，就是当下，就是有时候我们要活在当下，所谓当下一切法生命都是依如来藏，这个就是你明白，就是说这个如来藏故有生。他说，但是众生不知道啊，就是如来藏就是迷的啦，无明啦。那无明要依如来藏了，没有如来藏怎么无明呢？无明，虚空为什么不无明呢？你呢？他说，因为我们有个佛性，就是我们有一个自信，就叫如来藏，我们没看见它是有见闻觉知的。所以呢，就是说一切生灭法都要依止如来藏，都要依止如来藏，就是每个人心里面当下都要依靠如来藏。没有如来藏，所有现在过去未来，所有文化艺术所有的都不存在，对吧？所以我们一旦明了了如来藏，所有法，所有的这个生灭法都无关紧要了。为什么呢？因为那都是无明。你哪一本书看去学习浮现学习很多知识，如果你不知道这一念在如来藏这个题上，离眼真如上，就是它不是回归到真如上，那你所有的学习都是无明，都在打妄想，都是妄想。同样的，我们八大知识四大帮手，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人他在生死里面，他有人呢他依如来藏，知道当下就是依如来藏，所以呢他念念是解脱的，一切法当下就是，没有现在，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是没有哲学文化艺术的，所有的什么都没有，虚空都没有，天地都没有，他都要依如来藏显现出来，就是一心，这叫一心，都是心，是吧？没有心就不存在。所以呢，只要你离心，离开这个真于心，都叙述无明啊。所以呢，无明呢，就是二元对立，眼睛看色，我去迷跟悟呢，差别就很大。就是说，迷跟悟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你瞬间一顿念了，就我眼睛看到色，你就知道成性身。就是一定要把人跟所啊去掉，人跟所都从心里面生出来的。一眼睛看到色，色，哎，没有心，怎么知道色呢？哎，没有心，怎么知道见呢？你这个就是万法依真如了，就是真如这个讲的，就是说真如远生灭，就是眼睛看到这个外面的色，就是我们的习气是二元对立，这个叫做无明。那么说你看到了这个 见闻觉知是信，看到了名跟相都是信的时候，这个叫做真语。以真语远真，远生灭，生灭转真语，知道吗？就是说你把这个真语一看到，一真语骗一切处是清净的，骗一切处是于幻的，骗一切处是寂灭的，骗一切处都是直观相用的，就是我们讲叫寂照相用，就是寂而照，照而寂，照着是尊生念，就是照就是相的意思，照呢，照体就像万法是性光，具眼未生想，叫性之光，就是一看就是性光，就是说这个呢就跟就真于把生灭变成平等性啊，变成于幻性清净啊，这个变十方无处不在。所以这上面讲就是说所谓不生不灭，所谓不生不灭是什么呢啊，所谓不生不灭就是于来藏，于生灭合合，与生灭各合合，就是非一非一，名为阿拉耶识。就是说我们的生灭啊跟不生不灭合合，这个就是他这个合合，就是说不管你是悟的不悟的都是这样的。非一，非一是什么呢？非一就是二了，是吧？非迷者是二嘛，悟者是一嘛，就是说非一就是不是两个东西啊，非一呢它不是一个东西，对吧？所以叫阿拉耶识。阿拉耶识他们奉观人叫净准子跟圆准子，就是说净准子就是不生不灭，圆准子就是生和灭。就是我现在眼睛看到你，就举两个准子出来，一个净准子，一个不净，一个圆准子，一个圆一个净。什么叫圆呢？我看到你就是圆，但是我看到你其实呢都是性，这叫净，它就是真语，就是生灭跟不生不灭啊，就它是同时显现出来了，他们两个在一起啊。这个他们两个反一啊，就是说过去啊，这个谭显奘法师啊，反一为藏啊，真语呢，他直接讲这个真语转生灭，就是讲心啊。我们讲心呢，心悟者就是真语，心迷者就是生灭，所以生灭跟真语它是。它是一体两面啊，就迷跟悟感觉。后面的介绍就是说这个觉一不觉啊，就不觉此时就阿拉耶识啊，此时有二种意，一个呢能摄一切意，一切法能生一切法，就能摄一切法，能生一切法，何为二？有两种意，一个是能摄一切法，一个能生一切法，一个呢是觉意，一个是不觉意，就是一个能摄一切法，就是说心能摄一切法，就是说我们讲佛性能摄万法，世间所有的万法都从佛性的生出来，那什么是生出来的呢？就不觉。什么叫能摄一切法呢？叫做觉，就是说一旦你觉了一切法都在觉意里面，就阿拉耶识啊，拉耶识就能生一切法，能摄一切法是什么？就是真语，能生一切法就是生灭，就是这个叫做藏，就是能摄一切法就是什么？就是真，就是净准子，就是这样净法，唯识里面讲是净法，就是说能生一切法就是圆生灭法。就你现前这一念啊，你现前这一念，你这一念是具备了什么？你现前这一念它就具足了，就是说就你这一念我就能摄一切法，就能生一切法。所以这个六祖大师当时这个说这个分顿方顿，非分顿非方顿，人者心顿，大家怎么理解？记得但是说这个分吹着方，到底是方在顿还是分在动？它非方动非分动，人在心动。那有人就解释了，如果你心不动，它到底在不在，对吧？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肉团先当成心了，知道吧？就是说他讲的那个心是无相心，是吧？没有相的心，就是成性身，就是万法就性身，就是说他没有动也没有不动，就是说他动跟不动都是他的心，就是说灯这个体，就是花在生灭在动，但是呢它也是相啊， 那人头摆来摆去的，那见会得吗？就是，那人在这边看到的像也是性像，在这边看到像也是性像。你说看到这边的像和看到像是一个两个。人说如果你要是说这边看这边看两边看，那说是不是他两个在一起游一起在动呢？他们两个根本见不到面啊，他怎么动呢？就是说我这个手，你看看我这手，手在动，是不是？你看手在动，这个手跟这个手他们见不到面，然后这样的时候跟这样的时候有什么关系呢？我这样的时候和这样的时候是没有关系，知道吧？但是呢，我们把这个变成关系的时候，这叫动了，是吧？所以这个也是相，这个也是相，都是心相，它是不动的。这个是不动的，这个也是不动的，知道吗？但是动力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是见闻觉知，你的见，你见会动，我这样的是见吗？是不是见？那我这样的不还是见吗？见也不动啊，是不是？就是说相它本体，就是相的本体它也是不动的，见的本体也是不动的。因为相，你看这样一生现身，这样的一生现身，这样的跟这样的他们俩没有关系，这样的你说动吗？它不动，是不是？那我这样的时候，它现在这样的它动吗？它不动，是不是？那我说因为它是你的性相啊，是不是？你看到就是性相。我问你，那我这样的是动是不动呢？一般人认为是动了，是不是？其实呢，不动里面不可能生出动法，知道吧？它两个没有因缘的，就是黑暗跟光明两个是没有因缘的，他们永远是见不到面的。就是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他们俩见不到面了，怎么能产生在一块呢？明白吗？所以呢，你看是在动，其实没有动，知道？它是像不像？你的见也不会动，你的心里的这样子也是不会动，而你心里面的这个体呢也不会动，所以它统统都没有动，对吧？所以呢，它两个都没有动向，知道吧？所以我们是这样的时候呢，把它两个东西放到一块去了。就是这个灯放到这个一扎一扎一扎，我们认为灯了，就像灯光一样，那个灯光然后搞成这个样子，我们一直看那个电在跑，其实那个灯根本就没有动，但是呢我们感觉那个灯在跑，那个电刷的就过去了，然后搞得很漂亮，是不是？我们的错觉就感觉了那个灯光在跑，其实灯光根本就没有跑，知道？就灯光没有跑。就是说你看到昆仑那个飞机啊，搞了个晚会的时候，在昆仑县的这个什么国旗啊，然后搞五星啊，或者是搞这个什么很多画面啊，其实那个机器啊，它是在电脑里面设计出来，就感觉到一个画面。那么说这个画面呢，我们认为它在跑来跑去的，其实呢它是没有的，知道吧？就是说那个假象就这样子，所以那一闪一闪的，我们认为的就像电流一样。就比例来讲，你要是你像这个东西摆在后面，它是一个小灯一个小灯，就是电着你过一下，我们就感觉到诶，电那个灯在走。其实呢，它电也不动，它这个灯也不动，没有一个灯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就感觉它在走。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灯的东西，没有一个不灯的东西。都是你的心性啊，心德，知道？所以这个心德叫真空妙有，妙有就是真空，就是说它就是一个空的东西，是因为你二元对立的妄想说它这个在动，那虚是妄想，妄想是没有自心不可得的，所以呢，它不是心，不是什么都没有动，它根本不存在，是吧？所以呢，你这个二元对立的妄想，是吧？心不动，你要悟到这个心是不动的，就是你就把桌子抬走，这木头是不动的，就是你感觉到桌子是抬走了，你问问木头动不？桌子动不？它没有动的这个概念，也没有动的这个体，所以我们明白这个能摄一切法，能生一切法，就是这个我们阿赖耶识，就是能摄一切法，能生一切法，它是生出来就不依不异，就是说能摄一切法，就是说他这个他能含一切法，也就是说他能够升起有觉和不觉意两个意识，就阿赖耶识啊，有觉和不觉，觉就能摄一切法， 不举准能生邪法。觉是觉照了，就说观察了。所以现在这个觉不觉，他现在介绍这个觉，觉呢有实觉跟本觉，是吧？实觉跟本觉，阿赖耶识里有觉和不觉，这觉分里面讲有本觉跟实觉，就是所谓的本觉，就是我人本来的自信啊具有的觉性觉体，就是说我们有本体才有一切觉知，就是你见闻觉知后面一定有觉体，这个叫做本觉。所以大家本觉跟直觉实觉我们是不要执着于名字，前面已经介绍过，就是说有本觉跟实觉，它就是觉得我现在看到你就一定有本觉，因为有本觉是因为看到你，就我看到你叫实觉，因为有本觉才看到你，但我看到你之后我就知道有本觉，这个叫实本，知道吗？这个叫实本。所以你现在就是说这个学佛的人呢，就是说能够这个不能够跟世俗人这样的去学习，我们要就是说他要充满一些逻辑啊，或者是推理，是吧？就是说比一般人的这个世俗的人的境地上要高一点，就是说我们要借实觉是本，我们借本觉我们因为有本觉，一定要悟到我有本觉才能知道我有一个本觉才能够发挥看到外面的相，就是实觉。他说实就是外面一些相所有的相，他说就是证明我的本觉含摄一些实觉，而实觉能显本觉，这样就知道它能显能生。就是如果你在实觉上，在一些相上，你不能够知道本觉，一定向外走，你的本就会跟着你走的，知道吧？所以像我花好美呀，你的实觉跟你花就迷惑了，就是迷惑了，哇，这个花很美，就生实了嘛。我这个实是很美，很美，但是一定这再美的东西，一定是实觉在后面，因为没有本就在后面。如果没有本就在后面，那花很美呀，就是你妄念在打妄想，哇，好，它这个花太美了。你的本觉，没有本觉就不会有这个言辞看法都不存在，就是你也不会去见，就是因为有本觉才看到山河大地日月水星，这样，所以都是佛性跟着你后面，所以这个本觉跟实觉，他们两个呢是一，他们两个是互相的，就是方便的，就是本觉跟实觉都是方便利民啊。所谓实觉就是。就是我们讲叫处理修养的功夫，我显现智慧光明，就是实觉，就是说你看到在你现在从这一些相上能了解本觉，这个叫做实觉。你念念这个本觉就是叫修行，这个才叫修行。如果你要在这不是实觉就是迷了，就不叫修行了，因为向外攀求就不叫修行。你在这一切相上能思到本觉，这就是那这个很明白吧？只要有见闻觉，只要有感知啊，你打我痛，因为有本觉才会痛啊。你打桌子为什么不痛呢？因为有本觉的体嘛。那说这样的我痛，我就思到了本觉，是不是？在你思到本觉的这个东西呢，这个一念叫实觉，它干什么呢？它起什么作用呢？就是说，它是一种策，显策法的策，策。策略的策，力是鼓励的力啊，它是一个修养之功，就是说它是一种修行，它开显什么？开显你的心性光明，就是你的大智慧光明等功德的本觉，就是说把你这个性德给显出来，就是说你一旦从实觉上了解本觉，在了解本觉的时候，了解原来本觉就启动了，你打我骂我，本就启动了。一起灯了以后呢，就知道我们前面讲离言真语和意言真语就显现出来，就是然后显现出来你就可以把你的性德就给它显现出来，就是说这个执实本原始是不二的，就是只要你实就见本，就是如来。为什么说菩萨戒里讲，就是说一受菩萨戒即成等正觉，就是一发菩提心即成佛有余，就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既然我见诸法非相，则见如来。就是你见一切法，见到本性就是非相，就是不是相的，是性。哦，一见诸法非相，就一见见到如来，就是当下的始觉跟本觉同时具现，就是。所以这个十本原是八二的，不外乎一体两面，就是说它这个一个体两个意。为什么讲这个无量义经呢？释迦牟尼讲法华经的时候，前面讲了一部经典叫无量义经。无量义经它究竟的显的是第一义经，第一义体，第一义显无量义，所有的法都在第一义里面。第一义就是讲本性，我显无量义，无量义就是直觉，就是所有义都是从本觉里面出来的，没有本觉拿来无量义呢，无量义都是本觉。就是我们讲阿弥陀无量寿，就是从阿弥陀一念的出来了，就是所有的时间，就是尊生的寿命，都是那法界的寿命，就是六道轮回的寿命，从哪里出来呢？从无量寿阿弥陀佛一念中出来，就是自心的一念。这一念是一，但是呢向上无量，这个一叫第一义，无量就是尊生义，就叫第二义，第二义就是无量义。就是这个楞严经里也讲，佛陀先开显第一义，后来开显第二义，是吧？开显第二义叫方便令尊生呢，从第二义里面建立的始觉，我们现在都在第二义，第二义叫做始觉。不了，你如果不了解始觉，不回本道上去，那说你始觉不现前的话，那你就叫六道轮回，是吧？就是说，那你现在学佛的目的呢，就是从第二义里回到第一义里来。所以第二义有种种方便，讲是这个持四种根本戒呀，或者说修三昧呀，或者是这个修六度万行呢，还是四住四行四回向四谛，都是讲第二义。那第二义都在第一义里面开显，只要你从一个体上回到本位第一义上来，你就解脱。但是呢，你回不到第一义上来，在第二义里面搞，都是搞渐次，就是渐渐的修行，就是。如果你回到第一义里面，那叫顿悟，顿悟，刹那一念就顿悟。所以像始觉跟本觉这两个东西啊，这个本觉，我们讲就是本觉是体，始觉为用，这样就是外面所有的相呢，都是本觉之用啊，所以称为叫始觉。就是这个运干什么运呢？是把尊生带回本觉。运不是无缘无故的站立一起吃喝嫖赌，这个运见闻觉得眼睛往外看，这个见一见到你眼睛，觉得见到相的时候立即看到本，这个叫做用。它运是这个运是令你解脱，让你见到你的性德，并不是让你去六道轮回，知道？觉得哎，我就说我的见向外走，他说这是我的用，用往外用。就是不跟本觉相应，向外走，那就六道轮回了。就是说向内走，一定要念念之间向内走，不管你怎么走，走遍天你都向内走。这个只要你向内走，那怎么去走，你就是大菩萨。为什么呢？行六度万行，慈悲喜舍，在外面弘法利生，但是不离当初，离开本处。那在哪里呢？始觉就是本觉。就是不是说我要回到无量寿寺，我跑远了，跑到浙江，跑什么的，回到无量，不要回无量寿寺，当下去回，就是因为始觉后面就是本觉，所以你走到哪个地方都回到本觉里面去，这个叫做，就是说这个叫是用。那本觉的先天固有性德，就是先天呢，就是本觉它本体它具备了一切见闻觉知和名和相，就是所有名相和见闻都是我们这个本觉力的性德，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它没有善没有恶，没有好没有坏，大便跟环境是一样的，都是用。那说要用不能拿大便去吃，这是不符合逻辑的。大便干什么？它也是性德，它应该去浇菜，是不是？就是不能说哎呀，你是出，你说你达到平等了，你可以拿大便去吃吗？这样你去教别人家做，那是错误的，知道吧？就是说他有自己的功用，知道？花就应该摆在佛面前，灯应该怎么摆，所有东西都要是顺法而行，不能逆法而行。就是说逆之法的话，这样搞就是颠倒，你这是变成什么？变成难行道了。什么叫难行道？就是说 人飞不起来，偏偏要人家飞，他天天在搞飞，其实当下就可以回到性德上，你要人家飞起来干嘛？人家飞不起来要人家飞干嘛？就是说猪就猪解脱，人就人解脱，天就天解脱，鸟就鸟解脱，这样解脱就可以了。你非要蚂蚁到天上去，然后冷呢你要在地下爬，那是不符合基本法则。因为佛陀度众生，他是应该以方便符合众生的法则。你看极乐世界有人天声闻菩萨，为什么呢？人得斗者我一人都斗，天一我一天斗者一天来斗，不可能说人与天来斗，天的一人来斗，这个是不符合逻辑，不符合法则，知道？所以呢，一切法要符合法则，不要跟人家去辩，知道吧？人家会没事情会这样辩，那时候吃大便吗？就是说我们不是达到无相了吗？把大便拿吃可以吗？是吧？就是说这种训练方法不符合法则，就是不符合法则的话，就是说这种做法，就是说令尊生烦恼了，变成懒惰了，是吧？所以就是说堕到本觉里面，本觉是无善无恶的，就是死觉呢它一定是有善有恶的，但是呢本觉无善无恶它都能回去，知道吧？因为无善无恶能生一切法，所以一切法都能回到本觉。所以呢你在人道，在天道来讲是恶，是不是？就是说能说你是人道有没有本觉呢？你只要一顿念就是本觉，你的见闻觉知跟天人的见闻觉知完全不一样，你天人的境界跟人的境界完全不一样，但是本觉是一样的。所以呢你在人道回到本觉，没有必要的到天道回到本觉，知道？所以一天道的境界来衡量人的境界，那就变成本觉好像在圣法里面了，法我呢就偏就是这样的讲法就有问题了。所以所以大家这个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学习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学法解戒或者是这个学，一定要学跟法相应啊，跟法不相应的话都是要偏执，一偏执啊都是六道轮回正事。所以大家好好学习，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善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恶
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